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嗓子不太好，这一直在感冒，感冒很重，所以今天那个希望主神也是特别能够怜悯。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再次到你的面前，安静我们的心，主要就求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全然向你敞开，更是让我们借着今天的信息，让我们重新思想我们当时信主时候的光景，让我们重新燃起在主你里面那原始的爱，让我们可以真正的能够在今天的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命中间能够不断的长进，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有力量来奔走天路。感谢主，求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仰望，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得胜之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下的6章到7章20节，翻到了以后我来念一下。列王记下6章24节，此后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耶路撒冷，上来围困撒玛利亚，于是撒玛利亚被围困，有饥荒，甚至一个驴头值银80舍克勒，两升鸽子粪值银5舍克勒。一日，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喊说：“我主，我王啊，求你帮助。”王说：“耶和华，我不帮助你，我从何处帮助你？是从何场？是从酒座呢？”王问妇人说：“你有什么苦处？”他回答说：“这妇人对我说，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次日我对他说，要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可以吃，他却将他的儿子藏起来了。王听见妇人的话，就撕裂衣服，百姓看见王贴身穿着麻衣，王说，我今日若容沙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扔在他镜像，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那时以利沙正坐在家中，长老也与他同坐。王打发一个伺候他的人去，他还没有到，以利沙对长老说，你们看着凶手之子，打发人来斩我的头，你们看着使者来到，就关上门，将他推出去，在他后头不是有他主人脚步的响声吗？正说话的时候，使者来了，王也到了，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以利沙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明日约到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一亚细亚面要卖银1舍克勒，两细亚大面也要卖银1舍克勒。有一个搀扶王的军长对神人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以利沙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彼此说，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我们若说进城去吧，城里有饥荒，必死在那里，若在这里坐着不动，也是必死。来吧，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他们若留我们活命就活着，若杀我们就死了吧。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往亚兰人的营盘去，到了营边不见一人在那里，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他们就彼此说，这必是以色列王贿赂赫人的诸王和埃及的诸王来攻击我们。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逃跑，撇下帐篷、马、驴、营盘照旧，只顾逃命。那些长大麻风的到了营边，进了帐篷，吃了喝了，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了，后回来又进了一座帐篷，从中拿出财物来去收藏了。那时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倘若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他们就去叫守城门的，告诉他们说，我们到了亚兰人的营，不见一人在那里，也无人声，只有拴着的马和驴，帐篷都照旧。守城门的叫了众守门的人来，他们就进去与王家报信。王夜间起来对臣仆说，我告诉你们亚兰人向我们如何行， 他们知道我们饥荒，所以立营埋伏在前沿，说以色列人出城的时候，我们就活捉他们，得以进城。有一个臣仆对王说，我们不如用城里剩下之马中的五匹马打发人去窥探。于是取了两辆车和马，王差人去追寻亚兰军，说你们去窥探窥探。他们就追寻到了约旦河，看见满道上都是亚兰人疾跑时丢弃的衣服器具，使者就回来报告王。众人就出去劫掠亚兰人的营盘，于是以亚细亚一细亚细面卖银一舍克勒，两细亚大麦也卖银一舍克勒，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王派搀扶他的那军长在城门口弹压，众人在那里将他践踏，他就死了，正如神人在王下来见他的时候所说的。神人曾对王说，明日约到这个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两细亚大麦要卖银一舍克勒，一细亚细面也要卖银一舍克勒。那军长对神人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神人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这话果然应验在他身上，因为众人在城门口将他践踏，他就死了。我们今天这个故事，因为我们讲到的安排，所以我们其实跳过了从这个第五章和第六章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知道说跳过了第四章，对不起，第四章。所以在第四章和第六章中间继续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实际在以利沙兴起的期间，亚兰是作为一个以色列的外界的仇敌，一直在困扰着以色列。所以以色列的与亚兰这段时间的征战是非常的密集。所以在前面的时候，神借着以利沙的手两次击败了亚兰。那这一次的亚兰再一次全军来攻的时候，那这一次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可以说。所以在第24节说，此后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所以这是一次等于是国内总动员一样，所以亚兰人全军上到了这个撒玛利亚城。那我们知道说这是一次围困，将来还会有一次围困。我们知道说那一次的围困是亚述人围攻了撒玛利亚城，并且最终打下来了。所以在这两次围困之中的时候，我们借着我们以前的去年的整个教会安排的小组查经，我们查的是耶利米书。那借着耶利米书，我们切实的体会到了那个撒玛利亚城最后被亚述人打下来之前的那个光景。神是借着耶利米的口让他们悔改，同样也是借着耶利米的口让他们最后甚至是告诉他们要出去投降。但是所有的那个时候留在撒玛利亚城的以色列人是否愿意投降呢？没有。所以最后我们就看到在耶利米时代的时候那是一个光景。那后来同样也发生了，是这个耶路撒冷城也会面对同样一个光景。所以我们看，我们在下一次的讲道中间会看到耶路撒冷被围困，就是讲到西西家王是如何回应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接下来的讲道中间，我们会集中看到三次的围困。那这次的围困产生的一个结果是我们自然可以想象的，就是什么？城中有个大饥荒。所以这个饥荒非常的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所以在第25节说，于是撒玛利亚被围困，有饥荒，甚至一个驴头值银80舍克勒。我们知道说赎一个人是交多少钱呢？赎一个人，从圣殿里面赎一个人是30舍克勒，这里面是什么？一个驴头是80个舍克勒。所以驴在整个以色列中间被认为是什么？不洁的动物。所以连这么一个不洁的动物最后都没有吃的了，然后开始卖这个驴头，居然都能够卖到80舍克勒。所以用这样一个细节来去让人看到说，这么一个不洁的东西都把它用来当成充饥的一种食物，或者是煮汤的食物的话，那我们知道这种饥荒是何等的大。那我们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看26节开始又讲到了一个故事。所以26节 一日，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喊。所以这个以色列王是谁呢？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没有把所有的经文都去那个一节一节讲下来，所以我们借着列王记下第三章第一节，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以色列王叫约兰，他是亚哈的儿子，是亚哈的儿子，所以叫约兰王。所以这个约兰王呢，在列王记下第三章一到三节对他有一个评价，说约兰虽然不像他父亲亚哈那样行恶，但是他仍然落在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那个罪里面。所以意味着什么？他也是一个拜偶像，虽然他的程度似乎没有像他的父亲亚哈那么严重，但是他仍然也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人，也是一个拜偶像的北国的王。所以这是一个背景，所以这样的一个王在城被围的时候，至少他还尽到了一个责任，他会到哪里？到城上去观看，看什么呢？那显然是知道他想一些的办法。人在自己遇到难极难之处，自然而然就会去寻求一些的办法。所以这个王也没有错，所以他站在这个城上去巡视。那在巡视的中间出现了什么情况呢？有一个妇人向他喊着说：“我主我啊，求你帮助。”王说：“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从何处帮助你？是从何场？是从酒座呢？”二十八节，王问妇人说：“你有什么苦处？”好，我们听到这段话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这个话是不是问错了？次序上是不是问错了？如果这个王，如果一个人说：“王啊，求你来帮助我。”正常的话，他第一个反应应该是什么？你有什么事情我要帮助你，对不对？然后当你说这件事情以后，我确实帮不了你，我在说什么？我岂能像耶和华一样帮助你，对不对？所以这王一上来第一句话讲的是什么？说我又不是神，我怎么能帮助你？这句话就意味着王在他的内心中间，他到底是不是真的依靠耶和华？所以我们在这段话里面，我们似乎觉得说，看上去这个王好像是一个在这里面仅仅是说了一句怨言的话，但是实际我们借着后面不断的加深这个情况来看，实际这个王虽然他内在里面穿上了什么麻衣，但是他内心真的能够是说一颗回转归向上帝的心吗？穿上麻衣意味着这个王是给人看做出了一个什么悔改的样子，甚至他有一个解经家认为是说穿上麻衣甚至是这个王做好了预备逃跑的准备。我说这个逃跑的准备倒不一定，但是穿上麻衣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意味着是一种悔改的表现，所以这个王他希望有一种悔改的表现，换句话说他是一种希望通过他一个外在的谦卑，我们一定要知道这句话，外在的谦卑来去希望神对他有拯救。所以穿着这样的一个衣服来去巡城意味着什么？他内心中间一方面他想要有这么一个解救，另外一方面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办法，也就是说给神做一个样子来看，我穿上了麻布的衣服，我有一个愿意悔改的样子，我有一个谦卑的样子，那神是不是应该提供帮助呢？但是我们回头看前面一段话，甚至连驴头都卖到了八十舍客勒，显然上帝的帮助没有因着他穿上了麻衣就迅速的来到。最后他实际在整个的过程中间，他慢慢最后他会对神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主耶稣说，你心里面所想的口里面一定会说出来。所以人在状态下第一个反应就往往是你心里面最真实的光景，而这个时候约兰王所反映的就是他对上帝的一个抱怨，一个非常真实的光景。所以一个人他心里面所想的一定会在条件发生的时候被刺激出来。所以这句话王先说的是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从何处帮助你呢？所以其实说上去好像是对这个女的说的，同样这句话也是对所有人说的，也是对他自己的说的，我已经这样了，神都不帮助我，那还有谁能够帮助呢？ 这是他的第一段的话。然后紧接着我们后面往下跳看一点，当王听完这个妇人的话以后，就撕裂了衣服。31节，紧接着他说的是什么？我今日若用沙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扔在他项上，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我们会看到他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讲到这个事情，居然是说要杀以利沙。我们知道说，当主耶稣基督也讲到说，我们的心里头不可能有两个主，既是拜神又拜马门。同样在我们的心里面也不可能有两个源泉，通过一个口既赞美主又咒诅人。雅各书也是这样讲。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这个王约兰王看上去穿上了一个宗教式的这样一个悔改的一个外表，但是他内心却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是要杀人的。外面是有虚假的敬虔，内心却是有杀人的动机。请问这样的王是真正的悔改到上帝面前悔改的吗？所以整个的信息告诉我们说，约兰王仅仅是一个外表的一个谦卑，而内心中间就如同法利赛人一样，他是一个虚假的一个敬虔，他根本没有对上帝的帮助有一个真正内心的渴望。作为一个王，当遇到这样的时候，他最正确的方法应当是什么？带领百姓披麻蒙灰。带领百姓披麻蒙灰应该是全城百姓悔改。所以在这个作为一个王，他这个最大的职责他没有尽到的时候，意味着什么？他实际对于上帝在上帝面前的悔改他不在乎，他并不是从内心中间真正的在乎，他仅仅是希望把一时的问题解决掉，而并没有真正的是说我要回转归向到上帝。那另外一个表现，我们说他会有为什么我们会讲是这样的表现呢？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妇人本身求的这个事情上，我们一看这个事情非常是一个人间的悲剧。我们经常有的时候的所有的感情的色彩就停留在这个悲剧上，然后我们就会得出一个什么初步的结论？这个旧约的耶和华神就是不太好，怎么能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呢？那不如新约的时候的主耶稣基督蛮有慈爱，不会让这些事情发生，然后我们就把一切的责任好像就推到上帝的身上，对不对？其实我们知道说，这个事情发生本身意味着什么。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讲，哦，这是一个悲剧，但是对于特定的一个群种群族特定的一个族群人以色列人而言，这件事情的发生是在律法中间已经非常明确的提出来的对他们的警告。在哪里呢？我们看两段的经文，一段是在利未记26章，利未记二十六章的第29节，当神一方面要求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要将来要进到以色列的这个应许之地以后，要在两个山上宣告，一个山上宣告的是什么？祝福。一个山上宣告的是什么？咒诅。所以在利未记26章实际就在讲，一半是祝福，一半是咒诅。在咒诅部分第26章的第29节，神是这样说，我们可以从第27节看，你们因这一切事若不听从我，却行事与我反对，我就发烈怒行事与你们反对，又因你们的罪刑罚你们7次，并且你们要吃儿子的肉也要吃女儿的肉。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在没有进入到迦南地之前，这个应许之地之前，神已经对以色列人提出了相当严厉的警告。所以我们今天的读者可能似乎认为这是仅仅是一个悲剧，但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讲，这是已经是神给以色列的悔改的机会，而神在悔改的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下，以色列人并不悔改所产生的必然的结果。同样这样的一段的信息在申命记28章53节和57节也再一次的出现。所以我们知道说，神是借着摩西的口2次提醒以色列人，如果落到这样的光景的时候， 所有以色列人都应当披麻蒙灰悔改。这不是一个个人的行为了，已经是上升到一个整个民族的需要在上帝面前悔改。但是有这样的背景的情况下，有真正的悔改吗？所以这个女人提出来的事情是什么？她说，王啊，求你帮助，求你来帮助耶和华不然后王问这个妇人，你有什么苦处呢？她回答说，这妇人对我说，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所以29节，这叫什么？所以表面上他寻求的是一种什么公义，对不对？但是实际29节，谁是主语呢？主语代词是什么？我们。也就是说，他作为一个母亲，他自己亲手把他自己的儿子煮了吃了，哪怕是他跟别人。所以我们也包含着这样的一个人。那我们今天就要去想一个问题，当人经常会说，甚至是我们的下一代，在美国这样的环境生出来的，生活成长到一段时间，跟我们最常说的一句话会是什么？我们要公平，我们要公义，对不对？但是当他们说到公平的时候，公义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忘了他们所提到的那些公义和公平已经不是按照神的标准而行的公义和公平？他们的所谓的公平和公义中间已经把神排斥在外了。对于同性恋的人应当公平，应当公义，听上去似乎很好。我们如果仅仅把它解读成为是说按照神的律法来去看待的时候，我们要对这些人要去爱，那是不是这样呢？其实并不是完全这样。当很多社会上现在说的这些所谓的公平公义的时候，仅仅是满足他个人的一个感受，或者是个人中间一个评判的标准，而不再是以上帝的律法为标准。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寻求公义本身就是对公义的践踏。真的是寻求公义吗？实际你是对上帝律法的践踏。任何时候神都没有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因此对于以色列人，这个时候不是我们应该讨论这个孩子该不吃或者该怎么处理的问题，而是应当对于以色列人应该省察的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回转归向到上帝的面前。所以约兰王的这个约兰，以色列王约兰，从30节，他的前半个动作是对的，他撕裂了他的衣服，然后正确的应该是什么？披麻蒙灰，带领百姓悔改。我们将来会在下一次的讲道中间看到，西西家面对着围城的时候，他就是做了一个正确的，他把他的衣服撕裂了以后，带领全城的百姓祷告回转归向上帝。但是在这里约兰王没有撕裂了衣服，表达了他的愤怒，但是同时他后面一句话，他要杀人，杀的是个什么样的人？杀的是一个王的先知，杀的是一个上帝的先知，神的先知。那我们看他为什么这么恨这个先知呢？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说，他为什么从这一件事情上一下来他就觉得恨这个先知呢？我们看下面一段经文，是在第8章的第1节。所以在第8章第1节，以利沙曾对所救活之子那妇人说，我和你和你的全家要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因为耶和华命饥荒降在这地7年。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个之前，以利沙已经预言了地上将有饥荒。那我们今天又回到另外一个问题上，饥荒对于以色列人意味着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是觉得仅仅简简单单是一个天灾吗？对于以色列人来讲，神降饥荒并且提前告诉你，往往是意味着对以色列人的警告和管教。所以神曾经在旧约的律法中间说，如果你要是不肯悔改，我就给你饥荒，如果你不肯悔改，我就给你瘟疫，如果你再不肯悔改，我给你刀剑，那你要是再不肯悔改，我就来刑罚你。那只有当四样东西同时出现的时候，我们知道是什么，就是以色列的末日到了。因此我们看，当最后耶路撒冷城被攻陷的时候，四样同时出现了， 战争、饥荒、瘟疫、刀剑全都临到。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普通的饥荒，而是借着这个饥荒要让以色列人省察他们自己与上帝的关系，让以色列人重新回转归向到上帝的面前。这是一个角度去理解。第二个角度我们去理解，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以利沙是个什么样的神，那什么样的神人呢？以利沙有没有行过神迹呢？行过什么样的神迹？喂饱100人，对不对？如果然后也行过神迹，在供应寡妇的油，所以以利亚行过这样的神迹，以利沙也都行过。所以有这样两个先知，难道以色列人没有明白神在他们中间吗？所以第五章的时候，甚至连一个被掳到外邦的一个以色列的小女子尚且知道说这个神人是有神同在的，难道以色列人自己在本国的人居然都不知道吗？这就是问题。你们明明知道以利沙在你们中间，意味着他所代表的那个神也在中间，居然不去寻求，居然仅仅是把一个麻衣放在里面，在那里巡城，没有有任何的悔改的行动。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整个的王对于神就没有一个从里到外的一个真实的依靠的心理，这个王并不依靠上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就是一直从前面24节一直到最后的31节，非常清楚的，最后到33节非常的清楚的表达了这个约兰王的真实的光景，也是借着王的表达，同样也会表达了整个以色列的属灵的光景。所以32节说，那时以利沙正坐在家中，这句话又意味着什么？就回应刚才我们所讲的，以利沙并没有出外巡游，以利沙也被困在了所谓的撒玛利亚城里头。一个先知在这里头，又是能够拯救他们的先知，又是能够大有能力的先知，这些王刚开始不求，遇到事情来了，这个时候想杀人了，居然第一个先想到的是杀神的先知。那这个以利沙坐在家里头，长老和他一起同坐，王打发一个伺候他的人去，他还没有到，以利沙对长老说，你们看这凶手之子打发人来斩我的头，你们看着使者来到就关上门。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以利沙一段话非常有意思，他说你们看这凶手之子。那这句话又意味着什么呢？这句话又意味着什么？表面上看好像约兰是亚哈的儿子，所以呢亚哈是凶手，那他自己也是凶手之子，那这是文字上的一个连接，文字上的一个链接。但是当以利沙说到凶手之子的时候，他的含义远远要超过字面的理解，不是单讲一个传承的关系，或者说是父子的关系。以利沙到底在这里面讲什么呢？他说你们看这凶手之子打发来人斩我的头。以利沙那个时候说话的时候在哪里？坐在家里。王在哪里说的话？在城门上，在城楼上。所以显然以利沙是什么？提前就知道了王在说什么，也知道了王内心的一个想法。所以当他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请问，如果甚至他都知道王在怎么想，那么以利沙知不知道王所要面对审判的这件事情？他也是一定是知道的。那我们看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以利沙既然什么事情都知道的话，他为什么称他为这个凶手之子呢？其实希伯来语的中间凶手之子他也有一种表达，所以谁谁谁的儿子意味着他跟他的父亲是一样的，在个性上在秉性上是一致的。所以这句话也可以理解成为以利沙就直接说约兰是凶手。为什么以利沙会说约兰是凶手呢？我们就需要从亚哈的和以利亚的关系和约兰和以利沙的关系来去看这样一个对立。那我们知道他的父亲是什么？亚哈。那亚哈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经常会想到说拿伯的葡萄园，对不对？ 但是我们却经常忘掉一件事情，亚哈是一个杀先知的人，因为他的命令就是他把很多的先知都杀掉了。所以在以利亚出现的时候，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亚哈说以利亚是什么？你是以色列的什么？麻烦 Troubler， 你是以色列的麻烦。但是以利亚怎么回击他的这句话呢？借着俄巴底，以利亚对亚哈说，不是我是以色列的麻烦，而是你是以色列家的麻烦。所以就看到说，麻烦的一个造成了这个是以色列的光景的根本原因是谁呢？不是先知，而是亚哈王。所以以利亚在指责他这句话的时候是这样一个关系。而且以利亚在那个时候为什么会被亚哈指责呢？因为以利亚说，如果不经过我的口的祷告，三年不降雨。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所谓在亚哈看上去一个咒诅这件事情来说，亚哈说你是以色列的麻烦，然后以利亚回击到说，不是我是有麻烦，也不是这个降雨降不降雨是麻烦，而是这个王是麻烦。这个是要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逻辑关系。同样在这里头，以利沙先预言了会有七年的灾荒，所以到后面这个王约兰王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如同他父亲一样又想起来了，好，这个七年的灾荒，你要不预言这个七年的灾荒，我今天还是五谷丰登的，被围困的城里至少我还能有点存粮，那显然连个存粮都没有。所以他就跟他的父亲一样是什么？想到了要杀先知。所以我们看这父子俩在对于神的态度上是一致的，都是要消灭上帝的话语，消灭上帝的先知。所以以利沙会说，你们看这凶手之子，希伯来语中间的 语序中间很难翻译出来，实际他这个话应该说，看哪，这你们看哪，这凶手之子。所以这个里面你们看哪，就要长老们成为这件事情的一个见证。所以说，你们看这凶手之子打发人来斩我的头，你们看着使者来到就关上门，用门将他推出去，不见这个使者，到后头他不在他后头不是有他主人脚步的声音吗？正说话的时候使者来了，王也到了，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所以我们可以看三十三节就把约兰王的彻底的一个与神的关系表达出来。他相不相信呢？你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是信，但是他的信仅仅是基于事情的解决，他的信仅仅是基于事情的解决。如果事情不解决了，他还信吗？所以他已经表达的非常清楚，说这灾祸如果都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解决的话，我又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他的仰望耶和华完全是基于事情被解决。我们以前在主日学里面谈过这个问题，在我们今天与上帝的关系的时候，经常出问题的一种关系是什么？就是把事情横在了我们跟上帝中间。我们始终认为是说事情没有解决，似乎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好，如果事情被解决了就是好，不解决了好像就是不好。往往这样的关系使我们进到了一个错误的理解中间去。实际我们与神的关系始终是优先的，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断绝的时候，任何的事情都没有根基，任何的事情做出来都没有上帝的祝福。这个就是要让以色列人在当时明白的一个功课。然而可惜的是，以色列人当时没有明白，一直到后来撒玛利亚城被打下来，以至于到南国后来的耶路撒冷城被打下来，以色列人一次一次的证明自己都没有明白这件事情，没有明白他们与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才会得不到上帝的祝福。所以他们一直会认为说，我们有圣城啊，我们有这个圣殿呢、啊。所以在耶利米书里面讲三次讲到说圣殿圣殿圣殿，我们有圣殿圣殿圣殿，可是圣殿真的能保守他们到最后吗？他们却始终没有明白，当关系断绝了以后，圣殿变得毫无价值。
当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来讲，如果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切的事情做的都不会蒙上帝的喜悦，也不会蒙上帝的祝福，哪怕这件事情完成了。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的事情。但是神在这个里面并没有直接的就刑罚以色列人，神给了他们悔改的机会。所以从第七章开始继续的往下，所以以利沙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明日约到这个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一细亚细面要卖银一舍克勒，两细亚大麦也要卖银一舍克勒，是指的将来会有极大的物质的丰富。将来而且是说明天我们这个以色列人就会有这么丰富的这个物产，所以贱卖到一个程度，所以到底是多大的量，有很多的不同的算法。但是总之给我们告诉我们，今天就是说这个东西就像这个这么金贵的东西，在作为被围困的人，简直都是说一个驴头都卖到了80舍克勒，但是在那个丰富的时候居然不值钱，就是说一车一车的搓这个麦子面都已经变得非常的不值钱了。这么一个丰富的时候，这是一个神的什么应许，这是一个神的应许，也是神的，看上去是个预言，但是实际是神的一个应许，因为要让以色列人有机会悔改，所以神并没有在这个时候就让北国断绝。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军长就有一个反应，那军长的反应会是什么？所以有一个搀扶王的军长对神人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以利沙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所以显然第七章的这段对话就是王来了，那王进了这个门，然后和以利沙有这样的一个对话。那在这个对话中间有一个搀扶王的一个军长，这个搀扶这两个字可能大家一读就读过去了，但是如果我们回到第五章乃曼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搀扶意味着什么。搀扶，所以当乃曼信主以后，他请求以利沙赦免他一个罪，就是他搀扶着他的王进临门庙跪拜的时候求神赦免他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搀扶是指的什么？是一个扶着手，代表的是一种特定的一个权柄，也就是说这个人他实际是有一个特定的权柄，但是表达他有特定的权柄不是目的，而是要让以色列人在经文的对比中间看到一件事情，外邦人的将军信了，但是以色列的将军却不信，外邦人的将军居然是信的，以色列的将军却是不信的，这就是一个悲剧的事情。外邦人居然信神，而本国的本该信神的这群人居然成为了不认识上帝的一群子民，何等的悲哀。所以这个人继续往下说，他说即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样的事情。有一个解经家在这里面解的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打开天窗意味着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把马拉基书的内容读进来了，就是好像是轻浮给我们，但实际在当时的以色列中间，作为打开天窗来讲，更好的一个理解实际是回到挪亚时代。我们知道说地下有大泉张开，对不对？地下往上冒水，然后天上形容的是什么？天上的窗户打开了，往下是什么？下雨浇水。所以这个解经家他认为是说，这个军长说的话的意思是说，即使耶和华现在让地上下雨，这庄稼也长不起来。所以在这里面，这个军长他所说的这个意思就是，你哪怕现在神现在做事儿，也解决不了眼巴前的问题，因为以利沙说的是什么？明天。所以这军长说，就算神现在下雨让这庄稼长，他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军长所反映的内容是什么，他就连说你连神行神迹我都不信，那这个就是更加的明确的一个说，还不如那个王呢，那个王至少还觉得有一个盼头，这个人说你就算神行了神迹我都不信，那我说 这个军长最后的结局就在他的话语中间自然就定了。你既然连神行神迹你都不信的话，那你还要干嘛呢？所以伊丽莎对他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神的幽默就是在于说，不是说现在让你马上就死了，让你看不见，然后你觉得自己还挺有道理。神是幽默是说，我还让你看见，但是你还吃不着。这是什么？一个更大的审判，一个更大的审判，让你看见你却没有办法没份。其实看上去，每次当我们说神的幽默的时候，其实不得不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这是人最悲惨的事情。这是人最悲惨的事情。你看到了救恩，你也知道救恩是何等的美善，但你却不愿意在里面有份，你也不愿意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人最大的悲剧。所以我们学过小药理问答，知道人最大的好的地方益处是什么，荣耀上帝，以神为乐，直到永远。但是我们却忘了还有一个悲剧，最大的悲剧是什么？就是你看见了神的救恩，你自己却在其中无份，这是最大的悲剧。好，那继续往下。所以第三节，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彼此说，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我们若说进城去吧，城里有饥荒，必死在那里，若在这里坐着不动，也必是死。来吧，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他们若留我们活命就活着，若杀我们就死了吧。三章不是七章的第三节和第四节，故事出现了一个转折。在前面一群不信的这群人的成分里头，那突然出现了四个长大麻风的人。我们知道说大麻风是在所有人看来的是什么？是一种不洁净。其实我们知道说，当城里头连驴头都卖到80舍克勒，鸽子粪都卖到5舍克勒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其实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洁净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城里头还算洁净，还门口有四个人好像不洁净，其实我们却忘了说，城里城外都已经什么不洁了，都已经不洁了。但是这四个不洁的人，他们自己里面却有一个不同的光景，他们会认为是什么？他们是处在一个更为加危险的一个地方。我们说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是好像是城门那里，好像给我们感觉他在城里，对不对？其实不是，他是在城外，其实是在城外，所有的人都在城里头，那至少还有一个城墙的保护。所以如果真的攻城，最先死的是什么？这四个得大麻风的人，他们是在城门口、城门口城外那一侧，是在城门口城外那一侧，所以他如果要论死，是最早一批死的人。那这几个人就有什么？所以他们就要筹划，所以有一个筹划，他们彼此说什么？从第三节、第四节最多一个词是最常见的一个词是什么？弱。他们在那计划，哎，我们如果这样干的话怎么怎么样，如果我们那么干的话怎么怎么样，如果我们这样的话怎么怎么样，那如果那样的话怎么怎么样，都在筹划。但是筹划来筹划去，最后的结果一个结论是什么？我们就去死吧。所以无论人怎么筹划，在这样的光景中间没有自己的解决办法，最后是什么？放弃了。其实在这里面我们知道这是一种放弃，但是他这种放弃和这个约兰王的放弃一样吗？所以33节他说，我和当约兰王说我何为在依赖耶和华的时候，依靠耶和华的时候，他放弃了神。但是这几个人他放弃的是什么？他自己的算法，他自己的所有的希望他放弃了，但是在这个之间却为他开了一个希望之门，而这个希望之门不是从这四个人来的，是从上帝来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当我们在遇到极为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一定心里要有一个至终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底线，你放弃的是神，还是仅仅放弃了你自己的希望？如果你有神，最后什么都会有，但是如果你仅仅是放弃了上帝的话，你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知道，遇到光景、遇到难处、遇到可怜的状态的时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在这样的光景中间居然把神放弃了，这是最大的悲剧。那这几个人最后说， 若杀我们就死了吧。所以第五节，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往亚兰人的营盘去，到了营边不见一人在那里。所以他们起来到那里去，我估计从这个词上分析上也是饿得个半死的一群人，所以也只能是半瘫倒在这个地上。但是他们却最后怎么样起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起来这个字的时候，往往一读就读过去了。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当主耶稣讲到用浪子的比喻的时候，浪子的悔改其中一个表现是什么？于是他就什么起来回到父家，起来回到父家。所以我们不要仅仅的小看这个起来这个字，它实际是代表着一种最后的一个希望，或者是说哪怕他对于前景不明确，但是他抓住他唯一的一个稻草。这个就是这个几个四个大麻风人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所以他说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往亚兰人的营盘里，到了营盘不见一人在那里。哎，这是非常奇怪的，前面营盘这个帐篷都在那里头，看上去似乎还有篝火等等这些东西，那居然人都没有了。那作为叙事者来讲，第六节他讲出了这样一个原因，是什么样的是什么样的情况使亚兰人全军都撤退了呢？所以第六节说，神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所以这个使听见这个动词，用希伯来语的那个时态 kefil 这个时态来表达的时候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它是非常的强调说，不是这群人听见什么，也不是这群人具体的发生了看到了什么，而是神使这件事情发生，是神使这件事情发生。是真是假已经变得不重要，只要重要的是什么？是上帝的作为，是上帝的作为。所以说神使他们听见车马的声音，不管是不是幻听，不管是真的他听见了车马的声音，这都不变得不重要，而是说是神要让亚兰人撤退。所以第六节说，神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他们就彼此说，这必是以色列王会买赫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逃跑，撇下帐篷马驴营盘照旧，只顾逃命。所以第六节第七节告诉我们这些人都跑了。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思考，都跑了，东西会留的是什么？都留在了，主要的东西都会留在了这个营地里头。那么我们想，他们是要围困撒玛利亚城，所以既然是围困撒玛利亚城，那么请问城外的粮食多还是少？城外的粮食一定是非常充足的，如果他的粮食不充足，他怎么能够长期的围困撒玛利亚城？所以我们知道说亚兰的军队是带了非常多的粮食，带了非常多的器具，还有这些营帐，逃跑的时候连这些营帐都不要了，就代表着非常的匆忙。但是他们的那些辎重物资却一直是留在了营盘，当然他们也带了一些必要的东西，可能是劫掠。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想，他们实际当亚兰从北边下来的时候，以色列的撒玛利亚被围困的时候，其实以色列人还有力量能去贿赂埃及人呢？其实已经没有了，因为就剩下一座城了，他还哪有力量去贿赂埃及人？所以我们说这是上帝的工作，不管他听到了什么，不管他相信了什么，这都是上帝使他们认为的。因此这些人都跑了，跑的是一路上把所有的辎重和物资都给丢在那里头。所以第八节，那些长大麻风的到了营边，进了帐篷，吃了喝了，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了。所以进了帐篷好像是给我们感觉是进了很多帐篷，其实那里面是进了一个帐篷，先进了一个帐篷，在那里面一看有吃的就在那吃了，然后有东西拿赶紧拿，拿完了以后怎么样收藏起来，给埋起来了，给找一地方。然后呢回来又回到这个营地里头，然后怎么样又进了一座帐篷，又进去一个，又洗劁了一个帐篷，然后把这帐篷又给都把好东西都拿起来了，然后收藏起来了，又把它收起来了。哎，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 所以第九节那个那时非常的有趣，所以那时什么事儿发生了，所以突然间他们就彼此说什么，我们所做的怎么样不好，不是好事儿，就突然间有点醒悟，想的是什么，今日是有什么好信息的日子。我们有的时候读过去了就很不太注意这个字，当提到好信息的时候，旧约只有两处，一处是这里，一处是以赛亚书，而在新约这个词就变得非常的普通，是什么，就是福音 Gospel。 所以这个字在希腊文中间非常普通，但是在旧约里面好消息是有特指的，所以他是说今天是一个好消息的日子，而以赛亚书出现是什么，今天是神所喜悦的日子，也是一个要传好消息的一个日子。好，那今天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所以你看他们想到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们把这些东西都收完了放起来了，然后突然想到是说什么，哎，我如果不去传福音我们就有罪了。这个中间发生了一些的事情，虽然继续的并不是那么清楚，但是我们却知道说，借着以后我们会看到，我们应用的时候我们会谈到，这就如同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一个光景，我们有很多的动机，我们有很多的目的会进入到基督教里头，但是只有当我们真正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当我们与神的关系被正确的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对他才会有正确的回应，不再贪恋的是这世上的祝福。我们后面会在应用里面会看到这群人，然后这时候他们彼此说，今天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那就有罪了，所以来吧，我们去与王家报信去，所以我们要去 报好消息。他们就去叫守城的，告诉守城门的，告诉他们说，我们到了亚兰人的营，不见一人在那里，也无人声，只有拴着的马和驴，帐篷都照旧。然后那这是一个报消息。那十一节，守城门的叫了众守门的人来，他们就进去与王家报信。所以这个话里面非常的有意思，一开始先对一个人说了，是不是，然后这个人在上面又对了其他的人说了，然后这一群人干嘛，跑出去了，跑出去到各个王家的去报信。为什么我说这一群人跑出去呢，因为我们后面会看到。然后十二节，王夜间起来对臣仆说，你看这句话就有一个跳跃，王是在那里边起来了，一起来到了自己所谓坐殿的地方，臣仆就已经什么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王是恨不得是可以说是最后一个知道消息的。那王在这个里面起来的时候，看到了一群的尘土，然后王的回应非常的有趣，这个王再一次的表现出来他对上帝的不信靠。如果是一个王的话来讲，如果他真的是一个谨慎的王，我们可以说这王是可以谨慎的，那如果真的是一个谨慎王，他第一件事情应该说什么，我们派几个人去窥探窥探，对不对？但是他第一句话先说什么，他说我告诉你们，这句话有的时候我们说我告诉你们意味着什么，他内心中间自认为特别有把握，说我给你一个解释，我给你一个解释，解释是什么，这群人就知道我们现在把我们忽悠出去以后，然后他们在旷野里面埋伏我们，然后最后把我们击杀了，非常确定。所以他说我告诉你们，那我们知道说这句话的口气只有主耶稣说过是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以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们。但是这个王用的口气除了阿门以外基本上与主是同样的，我告诉你们这件事情是非常确定的，那意味着什么，他提供了自己的解释，并且对自己的解释非常有把握。那所以后面呢，第十三节，有一个臣仆对王说，我们不如用城里剩下的马中五匹马打发人去窥探。所以这个臣仆还是比较谨慎的，说那既然你也别这么肯定了，咱们出去看看吧。那出去看看是什么，要五匹马，对不对？那最后王派出去是什么人，于是取了两辆车和马，王差人去寻找，去追寻亚兰军，说你们出去窥探窥探。五匹马最后派出去什么，两辆车和两匹马，这中间的差别是在哪里呢？差别是在哪里？我们可能单单从这个文字上 我们不太能够注意到。我们一定要知道，在这个主前大概700年、800年左右，中国也是进入到春秋战国时代，所以那个时候的车代表着什么？它非常不容易在山地中间运行，所以车不是会走在山地的。那个所谓的铁车，就我们看到失实记那个铁车，它和这个所谓的这里面讲到那个战车不是一个概念。战车上面是坐人的，而坐人的这种战车它非常难于在山地里面去行动。所以这个王的意思是什么？我派两个能在大马路上跑的车，再派两个马，意味着什么？本来那个人提出来是说派5匹马，这些人可以进到山上去看。你不是说他是在田野中间埋伏吗？那你真的要上山去看。我们就要回到撒玛利亚城它的一个地理环境，撒玛利亚城南边北边都是山，它是在两山中间的凹缝中间。所以如果这个王真的想去窥探，作为军事上他应该是什么？派轻骑兵，他应该派那5个马去。结果他实际派的是什么？派两个大车。派两个大车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只要是你顺着大马路走走去看看就行了。意思实际说，对于王来讲，也是仅仅说在场面上我应付一下这个臣子而已。所以他才说派了两个马和两个车。我们想，自然而然，那2匹马不可能离那2个车特别远，因为这是一个骑兵侦察，不可能是落单的这种，所以他一定要有一定的保护，所以派了5匹马是最少的一个侦察单位。那这个侦察单位还只能沿着大马路走，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侦察，而仅仅是说我应付你一下。那只要是看出来，只要我沿着这条大马路去看一看，不管他啥结果，回来报告一下就行了。这是约兰王他心里的想法，这个就是中间的一个差别。所以王差了这群人，这群人就追寻到约旦河，看见什么？满道上都是亚兰人疾跑时丢弃的衣服器具，使者回来报告王。所以满路满道上意思是什么？就像回应我刚才所讲的，没有上山。如果真正的埋伏的话，一定是在山上，不会在大马路上埋伏。所以没有去山上看，仅仅是在路上去看了。当然看见了这个光景以后，确实是一直到了约旦河渡口都是这样的一个光景，那知道说暂时他们且不容易打回来的，所以谈不上一个所谓的埋伏。那于是众人于是他们就回来报告这个王。那16节这个回应就非常有趣，众人就出去劫掠亚兰人的营盘。所以众人是指着什么人？不光是王和他的臣仆，王可能是没有动，显然这城里的老百姓轰一下子蜂拥而出去抢东西去了。那抢东西去了，那我们为什么最后说他是抢东西？我们后面继续往下看。所以这个里面神就要回应那个军长，所以就特别会提出来说王派搀扶他的那军长。所以这句话在定语从句来专门修饰，王可能派出很多军长去镇压，但是会特别提到这一个军长的遭遇。那这个军长在城门口弹压，弹压的意思是什么？这是典型的中文的词汇，因为在这个旧约里面只有这么一次出现所谓的中文翻译成弹压。其实弹压是指着维持秩序。那我们知道干嘛要维持秩序？就是说明这群人都疯了，像疯了的一样，哦，终于出来的一些东西我们去抢啊，便宜货来了，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他需要一个维持秩序，所以这个就用了一个弹压这个字。那众人在他那里将他什么践踏，一个军长在那维持秩序，至少他有自己的装备，但是结果是什么？这群人根本就不管你了，然后拥挤。我们知道城门那个地方是最拥挤的一个城市，最拥挤也最容易出事的，所以连一个维持秩序的人最后都被这个挤压致死，我们就知道场面是何等的混乱。那这一群人又是如何呢？所以我们后面往下，当然我们知道他死了，死了的结果，然后后面在这个18节里面继续说，神人曾对王说，明日约到这时，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二亚西面呃二 二细亚大麦要卖一舍客勒，一细亚细面也要卖一银一舍客勒。军长对神人说，即使耶和华开了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神人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这话果然应验在他身上，因为众人在城门口将他践踏，他就死了。所以两次提说在这个里面去践踏他，那意味着什么？上帝的话一定会临到。所以这是这个人的一个光景，这是这个军长的光景。那我们从这个里面还要看到另外一个层面的含义，就是那群以色列民。我们思考一个问题，说这群以色列民，他们是出去，我们说是仅仅是抢东西。我们为什么说他仅仅是抢东西呢？因为我们会发现，从整个的故事的叙述中间，没有记载以色列人对上帝的回应，意味着什么？没有记载的对上帝的人的回应，他们出去抢了所有的东西，他们变得物质非常的丰富，他们还甚至可以做什么买卖？因为神是说，你在那个时候一细亚的面可以卖几舍客勒。他们显然把抢来的东西会摆在什么市场中间去什么做买卖。那我们就要看到另外一幅光景，危机解决了，王的回应没有记载，以色列民的回应也没有记载。这里面有地方表明以色列人感恩吗？没有写。有以色列人赞美吗？没有。有以色列人真的是继续的向外传讲神的福音呢？没写。有没有以色列人继续的去让神的作为更让更多的人知道呢？没写。只剩什么？买卖。这个就是给我们今天基督徒一个最大的提醒，当我们徒受恩典的时候，不去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是有罪了。借着这四个人讲到了我们有罪了，但是借着保罗给我们更大的一个提醒，不仅仅是有罪了，我们还有什么？有祸了。所以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保罗就会说，如果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所以这就是给我们今天基督徒最大的提醒，我们不要仅仅的去徒受这样的恩典，是神一切的作为使这个城得到了解决，使我们今天的生活可以得到了保障，神甚至是供应我们每天的需要，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传讲福音，做神福音的见证。当我们忘掉了这个最根本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就是徒受恩典，我们就是如同以色列人一样，虽然问题暂时解决了，但是至终那根本性的问题还会再一次的爆发。所以以色列人虽然这一次的困难解决掉了，但是过了不久，撒玛利亚城再次被围困，而那个时候就没有再有神搭救的任何的表达。那我们知道说，到后面一次耶路撒冷城被围困的时候，这样的光景又再一次出现，因为什么？徒受恩典而不去传讲，而不去遵行上帝的命令，不去传讲福音。所以这是我们在对我们今天基督徒一个需要格外警醒的事情。好，那我们就稍微把今天的讲到内容总结一下。我们看到了对于这个神的救赎有这个四样的一种态度，而这四样的态度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用了这个四类人来去表达了，撒种以后有四类人表达，虽然这里面并不是真正完整意义上的四类人，但是也是提醒我们说，对于福音中间看到福音的或者是看到救恩的时候，人是有四种反应。一种是像约兰王一样，他其实从内心中间一直不相信上帝，也没有真正的依靠上帝，这是一类人。第二类人是像军长一样，哪怕行了神迹，他的内心中间也是刚硬的，所以他也不会真是产生的一个信心。所以这样的人即便是蒙了圣灵的光照，他能够看见救恩，但是他却不能真正的接受救恩，与救恩无份，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那第三类人是什么？ 就是那个长大麻风的人。其实长大麻风的人，他也有一个信心被建立的一个过程。刚开始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他们是决定投降的，他们是决定投降亚兰人的，抱着一个必死的心去投降去了。然后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那么他们是明白了上帝的作为的时候，但是他在这个进入的过程中间，他们还是有自己的利益的需求，所以他们会也比较看重自己的需要，所以他会虽然他信了上帝的救拔，但是他也顾念自己的需要。可是当他认识到这是犯罪的时候，他们却能够遵行上帝的命令，能够真正的去把好消息传讲出去。这一类人是要让我们学习的。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往往会有很多的荆棘，但是千万不要让这些荆棘把我们对神的关系给夹住了，让事情横亘在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之中。我们一定要把这些荆棘都去掉。这是第三类人。那么第四类人就是百姓。我们就要去思考这一群人到底是为什么来去接受福音呢？所以耶稣在地上里面行过两次神迹，一次是喂饱5000人，一次是用饼喂饱了4000人。当耶稣讲天国道理的时候，居然只剩下他的门徒。我们看到这一群人会有很多的轰轰烈烈的、热热闹闹的会进到了教会，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对上帝有真实的认识的话，他们从哪个门进来的也会从哪个门出去。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上所讲到的道理。所以作为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义务有责任要去按照圣经去传讲全备的救恩，不要单去讲他需要的，也不要单去讲他喜欢听的，而是一定要坚持说全备的救恩要传讲给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主啊，你曾经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爱了我们，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己。主啊，就求你也是怜悯我们，思念我们不过是一群尘土，我们不过是一群蒙恩的罪人。主啊，你竟给我们何等的福分，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也求你真是给我们属天的力量和属灵的智慧，让我们可以在每一天都能够见证你的荣耀，在每一天都能够靠着你的话语而活，在每一天都可以把你的好的信息传讲出去。主啊，我们就愿你也特别的祝福恩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和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能够真的是持守你的真道，能够放胆的传讲你的信息，把你的全备的救恩传讲出去，让每一个听到的人都能够真真实实的认识你，让每一个能够听到你的人，主啊，就求你开恩，让他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能够接受你。主啊，愿你也特别的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生活中间能够荣耀你的名，以你为乐，直到永远。主也愿你特别的祝福我们在我们中间暂时还没有信的一些人，让他们能够真的是明白你的心意，能够回转归向你。感谢赞美主，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是靠着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